又到了美国加州的时间啊，太平洋时间下午5点，我们又来到了张伯立谈天说地啊，跟我一起来聊天。那我今天跟大家聊天，我是坐在炕上盘腿聊啊，我这有个小炕啊，东北人吧，那喜欢那个坐炕那种盘腿聊天的感觉，这个特别好，就是这个小炕桌。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又算一个好消息，又算一个坏消息。那就是那个这个好消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人叫王康，谁知道这个人？哎，那个朋友们，你们知道王康吗？王康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民间思想家。那这个他今天受洗了啊，这是好消息。那坏消息呢，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他这个得的是前列腺癌，等检查出来就已经晚期了。然后呢，这个就在华盛顿他住在维吉尼亚嘛，他住在维吉尼亚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不行啊，就后来就转到了这个休斯顿那个美国的那个癌症的医疗中心治了几个月。那现在呢，情况是已经完全的扩散了，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扩散到哪里呢？都扩散到骨头了，就是他的身体上全是癌细胞。所以呢，今天消息呢，这个好消息是今天早晨他受洗了，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王志勇牧师为他受的洗当时呢，这个今天早晨这个正义这个还有这个几个医护人员都在马威的受洗的时候，他头脑非常的清楚。那可能有很多人还不太了解王康不太了解。那王康是我的老朋友了，大家看这幅字啊，这幅字给你们看一下，这就是王康送给我的，看到没有？哎，这个叫这个无声无秀独实实，这是他送给我的，就是王康当年在重庆写给我的，特意寄到美国来，然后呢，这个给了我一幅字，所以我一会儿给大家介绍王康。各位好，看到你们了，这个各位朋友，王康呢是1949年生的，应该是1949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那现在正好七十一岁了这个他是非常的聪明，我叫他天才啊，这个人特别的天才。他尤其他在这个历史在文学，在思想哲学各方面，他都非常有造诣。那后来他这个流亡到美国，来的比较晚了一点才来了不到10年吧。然后呢，好，新西兰的我看到了，新西兰的欢迎你，好，欢迎。那我们今天再谈一个文化人啊，当然还是跟基督教有关系啊。我们谈一个文化人的受洗啊，一个受洗。今天我一个朋友在一个微信群里说，一人受洗啊，这个。怎么说？他这句话说，一人受洗啊，所有人都欢呼，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个圣经说，一人受洗是全家蒙福啊，一人得救，全家蒙福。那么这个对于王康的受洗呢，很多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有的觉得可能病重了嘛，到了晚年了啊，这个癌细胞已经都蔓延了，活不了多久了，受洗了。其实不是的，王康已经在这个基督教这个追求上，他有10几年的历史了可能更早一点。那他这个接触来到海外，接触一大群我们这帮基督徒。我给你们看一下王康这个照片啊，这是我今年去年这个2019年，我们在华盛顿纪念六四30周年的时候拍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你们可能看得会清楚一点，看见没有？这是王康啊，看到了哈，这是我们两个在这个在这个国会前面，那个时候我们在前面呢，南京波罗斯在讲演，我们在前面在听这个讲演。那听讲演的时候呢，我就看到王康坐在后边，他坐在那个山上啊，他坐在那个山坡上，他已经这个时候其实行动起来蛮辛苦的了啊。那我就过去找他，我们俩就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啊，这个跟他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天。你看这个人啊，这人长得像谁呢？这人长得，这人说他长特像列宁，你看像吗？像列宁哈。他呢，这个王康呢，他不仅长得像列宁，他也是对苏联特别熟，对苏联这个这个文化、历史、文学以及苏联革命的那段历史特别熟。我那天去东部到他家，就看到他画了一个历史画卷啊，他画了一批共产党的领袖，也画了一批基督教的领袖。那他画的共产党的领袖都在地狱里边啊，那个基督教的领袖在天堂里边。他那幅画呢，我估计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哎呀，他的真的是画的太棒，太有才了。他里边这个最后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人说王康呢受洗是因为癌细胞都扩散了嘛，那这个人生到了终点了，受洗了为了是这个就上天堂了就完了嘛，说好像临时抱耶稣脚这种感觉，有人这样说的，有人这么看的，其实不是的。我跟王康呢也认识有十几年了，但是在没有认识之前，王康就对我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好，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会问候我，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的，我知道他是在这个凤凰卫视的大讲台上，他那时候讲苏俄的那段历史啊，讲的精彩绝伦呐，口才无碍，而且不看稿子，从不看稿子，从来一句话都不会打分的，他带有这种四川的这种普通话，非常有魅力。那我这时候对这人，然后他长得又像列宁，他老讲那个列宁啊，这个托洛茨基啊那一段的历史，他们那非常的熟悉。我就是特别，后来有一天他给我寄了几幅字，我就开始了解他。王康呢是在这个重庆长大。然后他读重庆的师范学院啊，后来现在变成什么好像西南什么师范大学吧啊，然后呢他是中文系毕业的。这个人呢他不仅有思想，这个人还有能力，有组织能力，所以他从小就希望能够通过他个人能够来改变中国。所以呢他有几个想法吧，我觉得一个是他可能要这个从思想上在思想界的领域里边他有些突破，找到中国这个民族文化的出路。那他最早呢，当然还有一些帝王式的思想，我想这个中国有些大知识分子啊都有帝王式的思想，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他们的这个学识影响力影响到中国的执政者，然后呢改变中国，让中国变得更好。那这些想法也无迹可寻，所以大家也知道，可能王康跟薄熙来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个薄熙来那时候也非常重视他。那如果不是习近平做这个总书记，如果薄熙来就做了总书记，那说不定王康就不用流亡美国了，那说不定可能就真的就上去了，那有可能的啊。这个我这胡说八道，你别当真。这个王康的这个。他信主啊，绝不是临时抱耶稣脚。因为我从王康跟他交往啊，我就会发现王康这个思想轨迹。王康最早他应该是对中国的国学是非常有研究的啊，他是应该说民间的国学大师。大家可能不了解，他的亲舅舅啊， 叫唐君毅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呢是这个中国儒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那他当然受他舅舅影响啊，他而且他是学中文的，你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学中文呢，他一定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呢，在王康的这个他的思想成长的这个过程中，最早影响的还是儒家，对他影响最大。那后来他基督教开始影响他呢，是因为他开始读这个苏联的作品，因为他研究苏联嘛，啊，他研究苏联，他对苏联作品非常的有研究啊，这可能我们一般人都没有他对苏联的文学研究更多，那影响更大。那么他的这个，因为他就在原来在凤凰电视做这节目的时候啊，他就认为19世纪的苏联文学啊，苏联文学，他认为了啊，当然我可能也比较接近于他的想法。那个时候他们虽然19世纪苏联文学是受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成就应该是超过法国。为什么呢？我们知道19世纪啊，俄国的文学群星灿烂的，对不对？出现了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嘛，普希金啊，这个写诗最有名的那就是普希金嘛，大师级的人物，对不对？然后呢，莱姆托夫嘛，这个诗歌界的，其实在俄罗斯19世纪的俄罗斯啊，普希金也好，莱姆托夫也好，他们的诗歌的影响并不如小说的影响大，小说影响就更大。我们知道小说托尔斯泰啊，这个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那这些作品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像在小说上这个世界上文学无法超越的。我这个还有这个胡格里，那么其实他研究最多的是杜耶图也夫斯基。那杜斯图也夫斯基呢是对王康影响很大的一个作家，但是呢这个杜斯托也夫斯基呢，其实王康长得像杜斯托也夫斯基，他不是像列宁，他当然像列宁，但他更像杜斯托也夫斯基。我给大家看他的这个照片啊，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后来的朋友，看看这个啊，这个是王康啊，这个是王康，那边就是张牧师，就是我张伯利啊，就是我们这两个老朋友。你看这王康，他大家说的像列宁，像不像？像挥挥手反映一下，像不像？其实他更像杜耶托也夫斯基，杜斯托也夫斯基的那个油画像特别像他，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俄罗斯的血统啊，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特别啊，他真的是像，太像了啊。所以呢，他在研究这个苏俄文学的时候，他是最早了解基督教的啊，大家知道那个苏俄的文学，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不管你，因为托尔斯泰就不要说了，托尔斯泰本来就是基督徒嘛，托尔斯泰不仅是基督徒，托尔斯泰还是要做牧师的人啊，他晚年是想做宣教士啊，像我一样，你知道吧？后来他没做成，因为他夫妻关系不那么好，他老跟他老婆吵架，后来有一天，这个因为他老婆追求的是奢华的贵夫人的生活，托尔斯泰有一天领悟了，就想把所有东西都奉献给这个穷人，然后他就出去宣教，那老婆当然不能同意啊。托尔斯泰也是在人挺倔的，你奉献可以，把你儿子奉献了，另外一份你给老婆留一份啊，对吧？人家人生的想法不一样，你既然影响不了，你就成全人家嘛，对不对？结果他就一生气，这个老爷子离家出走，就得了伤寒，就感冒死了。死在了这个火车站，那这是很遗憾啊。但是从托尔斯泰的这个精神，我觉得这是一种贵族精神，这了不起，中国人没这种精神。他就为了一个信仰，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觉得耶稣在呼召他，然后呢，他就要抛弃所有的跟踪耶稣，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那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啊，你18岁、28岁，像我38岁都跟随耶稣都 OK， 可是你这个他已经80了，你这个动作有点大，所以就死了。那当然这个对王康影响非常之大。那杜斯托也夫斯基那几篇作品《罪与罚》，还有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尤其《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写了那两个兄弟，写了人性的败坏， 写了很多修道院的生活，那写了最后啊，这个上帝的恩典，哇，这个对王康亮，因为这个我在跟他聊天谈话，因为我是牧师嘛。王康来到美国，那就跟我们接触，就跟我们啊在一起。那时候我们都在维吉尼亚，也经常到教会听我讲道。那到了我们教会，那是我们教会呢啊，这个有几个他的老朋友了，我呀、正义呀、北明啊，那正义跟北明是跟他关系更好，他们都是四川人。那正义就在我们教会啊，那时候我讲到正义就给我录像，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正义啊，正义啊，这个年轻人不了解，老一点的人都会了解，他写过老井，就张艺谋拍的那个老井远村很有代表性，那是当时伤痕文学里边这个还有风啊，伤痕文学里最有代表性的几个作家之一了。那么正义啊，这个那是在我们教会，王康也经常来。我们是几乎每个礼拜都在一起吃饭的啊，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吃饭我们就聊嘛。当然我们这些人可能都受苏俄的文学影响，所以我记得我那年去莫斯科啊，然后我去宣教，去了托尔斯泰的家乡去看，然后我就去了叶卡捷琳娜市，然后我就去了东宫，回来我跟他们聊啊，把他们羡慕的那简直羡慕的了不得。王康就说，哎，老郑啊，北明咱们就跟伯利，我们哪一年我们再去苏联，我们沿着这个伏尔加河，我们啊这个坐船下去，我们把苏联走一趟，我们看看杜斯托耶夫斯基坐牢的地方，我们再看看这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啊这个长眠的地方啊。现在想来伤感呐，这些小小的理想我们就可能都达不成了。这个老康，我们都亲切的叫老康，老康我估计啊，正义今天跟我说也就是这一个月的事儿了啊，因为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了。那么这个我刚才在讲他受洗啊，他信主受这个基督教的影响，那他首先受东正教的影响，他对东正教他特别的有研究，而且特别的感兴趣啊，俄罗斯的哪些东正的教堂他都知道，他都非常的清楚啊，会经常跟我讨论东正教跟天主教的区别，东正教跟我们基督教的区别。所以呢，这是我认为他受洗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说他生命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啊，为了上天堂啊，就当然我们信主是上天堂的，圣经怎么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嘛，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嘛。圣经告诉说，我们受洗不是说旅行加入一个宗教，很多人总不了解说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就是加入一个宗教，这是错误的。我们信主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是信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为了我们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可我们将来与神同在。所以我今天我跟正义说，这个感谢神，这个王康受洗了，我这位老朋友终于成了我主内的弟兄。所以这个弟兄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弟兄这两个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亲密的。因为弟兄什么意思呢？弟兄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弟兄，天上还是弟兄啊，这个比所有的关系，比那些老朋友啊，别人的关系都重要，都重要。那今天刚刚受洗，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啊。这个我们老康啊，终于受洗了。这么一个传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儒家的啊，中国文化的啊，我不能说他是集大成吧，是非常有造诣的一个人。那唐君毅的外甥唐君毅是中国儒学里边有代表性的人物，也就像这个余英时先生一样，那么受洗了。所以当他受洗，你知道啊，他受洗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今天王志勇牧师早上去了，为他受洗的时候他也很清楚，但是正义把王志勇牧师带到跟前说，志勇来了，那个老康啊，你要不要受洗呀？王康说，哎，我不是说好了跟那个陈奎德和北明一起受洗吗？那次我们在 啊，这个国会前面我跟老康聊天，我说老康，我这次来就待一个礼拜，你们要受洗啊，受洗到我们教会，我给你受洗。老康说那我就跟北明和奎德一起受洗吧。我说那北明爵士过还没受洗，那陈奎德教授还没爵士呢，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还没爵士呢。那他说他挺好啊，他对基督教非常有好感。结果我是今年一月份去华盛顿，我在冯荣华教的母堂讲道，晚上那天晚上布道会，陈贵德带着夫人来了。当然可能不了解陈贵德，以后我再讲陈贵德。陈贵德跟王沪宁是一个宿舍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一个宿舍的同学，而且还是上下铺，所以一个做了官，做到了常委，做那么高，一个做了逃亡，逃到美国逃那么长，所以这个人的命运啊。那天我呼召，我说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陈贵德教授就举手了，然后他的夫人也举手了，那天我也很喜乐，所以他们就约好了，王康陈奎德、北明他们要一起受洗，说什么时候国立回东部我们一起受洗吧。那今天老郑声音就跟他说，王康啊，这个等不来了，这个疫情期间呢、这个疫情期间特殊情况，大家凑一起不容易，你这样今天王牧师来了，你要不要受洗啊？他就受洗了，而且受洗的时候声音说他非常的激动，当他受洗的时候他说他那个脸就通红啊，然后他很激动，他要想说什么，当然最后他也没有说出来，看到他的激动，然后王牧师就为他祷告。哎呀，所以这个真的是今天汪成宗这个弟兄在群里说一人受洗这个万人欢呼，当然这词儿用的不对啊，一人受洗全家蒙福，一人受洗天使天君都欢呼，这是真的。所以王康受洗我们这些老朋友非常的高兴。这我讲的第一点，王康呢他受洗不是偶然的，不是他生命到了这个最危险的时候不行了然后他就受洗了，糊里糊涂的他的意识都不清楚，不是，非常清楚的，他要跟陈维德要跟北明一起受洗呢，非常清楚。他受洗是因为他在研究这个苏俄文学的时候最早接触的这个东正教的一些的这个思想啊，我们知道这个东正教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很多基督教不太了解，经常会批评天主教、东正教，其实了解以后再说，有的比我们都好啊，信的比我们都准，有的时候比我们很多弟兄们都糊里糊涂的，我跟你讲根本不懂啊。那这个他研究的很深，尤其杜斯托耶夫斯基那本书对他影响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大。所以呢，当然了，托尔斯泰影响也很大了。那么后来呢，我觉得第二点呢，王康被影响的就是海外这个朋友圈。他来到海外的时候，他是薄熙来出事以后，很快就来到海外了。我记得薄熙来出事那天晚上，在我家有一群人，有这个陈奎德呀、郑毅呀。于杰啊，我记得还有萧公琴，那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萧公琴，他们在我家那天就聊中国这政局的要变化啊，然后当然也谈到老康，很快老康就来美国了，在来美国，一来到美国发现哇，这个正义基督徒非常的敬虔啊，这个正义的妻子北明。那虽然没有受洗，但是这个对基督教的思想影响非常大啊，扩展了很多。他写过那个八国联军啊，那个北明，以后讲北明接触基督教被影响，是因为他研究这个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段历史啊。他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中国的教案，山西在杀基督徒，他那边也是研究的特别细。他都在国会图书馆查的当时的报纸啊，所以非常细。他 他写了，我还建议他出这本书，所以他那时候开始对基督教有影响，看到那些宣教士啊，为了信仰，那些美国的牧师为了保护中国的教民，自己被砍头啊，被杀啊，所以呢，所以这个他也是因为那个受影响。那来到美国呢，我觉得汪康接触最多的最近的这一群朋友，就是我们中国学社，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我们这批人。我们当年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余英时先生获克鲁格文学奖时，王康做了这么一个牌子，看大家看这个牌子没有，给你们看一看啊。我这不是原作啊，我这是当时我们学社一个人给一个，看这就余先生获了克鲁格啊终身人文奖的时候，这是一个，这是王康设计的啊，这是王康设计的。这上面是一个银盾，银盾旁边是有铜边啊，当然我们希望当然想有金边，当然没钱我们做不起啊。下边是一个汉砖，汉朝的一块砖，你们看一看啊，给你们看一看啊，这个上面写的四个字叫继存绝王啊，继存绝王，看到没有，看到了啊，这是王康作品。那这个呢上面的银子，王康就在重庆啊，这个就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一个银匠啊，给做的这么漂亮。然后这个里边写着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啊，这个你看杜小康啊，郑毅、北明、张朗朗，还有我啊，还有袁志明、孔杰生、陈奎德，还有这个刘冰燕。啊，我们的这个当时克鲁格文学奖的时候，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学社这批人啊，当然我们送给了先生所以他就跟我们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这批人联络特别多。哎呀，没有想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这批人都信耶稣了，奇怪啊，原来在普林斯顿啊，你看这个我做牧师了，袁志明做牧师了，还有这个正义也信主了，这个陈规德和北明啊在墓道啊非常的这个追求啊，于先生现在啊你跟他谈余英时，我一打电话师母就说，哎呀，谢谢伯利为我们祷告，我们这样上帝来保守我们，现在也是对上帝非常 open， 所以他就受很大的震撼，我想这个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这批朋友特别爱他，非常的爱他，因为他来的比较晚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能受洗，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受这些人的影响啊，受人影响。我觉得这两点啊，是他一个受洗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契机，就是通过他过去对基督教的了解，他跟我聊天呢，他就认为说基督教的文化啊，基督教的文化胜于儒家的文化。为什么呢？他说从中国1989年六四就看到六四被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军队可以对学生开枪，可是苏联呢就没有开枪，苏联戈尔巴乔夫比尔钦就没有向学生开枪。他说这为什么呢？就是在苏联人的俄国人的心中，他有信仰的根基，有基督教的血液，那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中国有儒家的东西，儒家东西已经不多了啊。我们其实从我们再往下就没什么儒家的东西了，到台湾你可以找到儒家的东西，在大陆找得到吗？根本找不到嘛。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你看他们读过45经吗？没有读过嘛。孔孟之道对他们来说是空白零了，他们读的都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列宁的东西，毛泽东的东西，习近平的东西，到现在就变成了什么都实用主义的东西，而且用钱理群的话来说，这个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一代，这一代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他们根本没有理想，也不谈什么，有钱就 OK， 有钱就是娘，有奶就是娘啊！你给5毛钱，给7毛钱，他们就满足，就可以骂人去。你看到很可怜，真的很可怜，这些年轻人。所以呢，他来到美国，他就跟我说，他说中国。只有基督教能够改变中国。哎呀，那我特别感动，我能赶紧受洗吧。哎呀，他说还在等一等，你看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啊，一受洗可难了，可难了。但是感谢神了，感谢神，今天他受洗了，我作为他的老朋友，也一直关怀他的 不仅是朋友，还是经常为他祷告给他传福音的一个这个传道人，我感到很欣慰。当然难过呢，是他生命不多了，不长了。这个我们疫情期间我又飞不过去，所以今天跟郑毅打电话聊了好久。那我觉得老康呢，这个今天跟郑毅打电话聊，我觉得郑毅给我讲了他医疗的事情。他在美国，这个他今年71岁嘛，在他得病这段时间，他得到了最好的医疗医治。你看啊，一个中国来的流亡者啊，也没什么钱，对吧？他接受美国是最好的治疗。他被这个运到了这个德州休斯顿，在休斯顿癌症医院里边接受最好的治疗，最后没有办法了，他非得要回华盛顿，他住在维吉尼亚嘛，他非得要回来，因为老朋友都在这儿。那他的墓地也在这儿，他的墓地啊，他们早就买了墓地啊，他把他父母也从国内迁过来了，这个墓地是在马纳萨斯那个利海威那边，我开车是过去，我住在那旁边，我就天天经过的地方，那边有个墓地我非常熟啊，有一个湖，很多天鹅，可美了，旁边是个古战场，那古战场有那个大炮，好几门大炮，还有一个很古老的建筑，据说是李将军 Robert Lee 在那指挥过作战。那么还有很多古老的那种南北战争时候那种篱笆，就是那种打叉的那个篱笆，很多的。所以呢，他在那儿买了墓地，所以他一定要回来。所以正义就是说，我怎么让他回来呢？他现在都一个病人，那就开车把他拉回来。你想修正开到华盛顿得多久啊？要开20-30个小时啊！那他又有病，要开到半道上不行怎么办啊？所以很担心。最后你知道，他坚决要回来。你知道在美国采取什么方法呢？美国派专机把他从休斯顿运到了这个华盛顿。专机啊，就一个普通人。所以美国人给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啊，这个在抢救这些疫情的时候，医护人员那么短缺，一个专机上啊，不是直升飞机，是大飞机啊，要飞3个小时啊，一个飞机啊，是喷气式啊，飞过来的时候，飞机上5个医护人员，所有的东西都新的。我给你们听一段这个，我今天跟老郑聊天的这段，我给你们听一下吧，听一下这个。老郑这个今天跟我聊天谈到这个老康这个美国给他的这个尊严啊，美国给他的尊严啊，大家听一听啊，我放下听一听啊，看能不能听得见啊，他不出声啊，这关上了。
所以对，而且救护车上不是那个飞机上救护车上都有急救设备，
你看
都有护士。
那这个飞机就他一个病人嘛，对吧？
就他一个人呢，
这飞机就他一个病人，
很重要的人。对呀，但是老康是坚决要回来不可。哥们，那个，我当时说你能不能等疫情，
他等不了了。
他非常坚决。对，他自己有感觉，他知道
的。听得到吗？听得到是吧？我听见了，听得到吗？
所以这一切都是非常好。那个临终关怀部门给他送来了全套的在家里治疗的这个东西，包括这个电动的床、轮椅，什么可以坐的大便的那个便盆，吸氧机。种种全部都是崭新的。所以现在
飞机是直升飞机还是那种这个喷气式飞机？
对，是那种普通的飞机。
普通飞机，
因为它要长途飞啊，它从西雅图过来，它不是西雅图，从
那个
休斯顿过来，飞机要飞3个小时呢。
哎呦，
只要飞机上带的有护士，有医疗。 当我没有看见飞机嘛，人家救护车直接送过来，你知道救护车上有多少人？救护车上连司机带护士五个人。
嗯，感谢主。
我就觉得这个，
哎呀，老康这个晚年虽然死在异国他乡，但是也是得到了一个人该有的一个尊严啊，这个
对，超出了一个，超出了在中国对人的那种关怀，远远超出了这个。
嗯，这个一个对啊，对于美国来说，他就是个普通的流亡者嘛，对吧？
对，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有些人想要来看，后来有人提醒我说是，如果看的人多，那个不光是对老康有影响，而且对于这些去看望的人也有危险。
对，
所以后来我就给大家发了一群发，我说这个有这样的意见，我说我非常同意这种意见。那个大家都有，不光是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那个为这个事儿，如果感染了，这个不好，而且老康现在根本就不能够。
哎呀，我们俩这个聊了，今天聊了一个半小时啊，这个我跟正义啊，这个。我给他录下了一段，正义今年72了，比老刚大两岁。我跟正义可是老朋友了，我们俩是30多年前的朋友。这个信主了，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里面特别好，那关系特别甜美。这些老朋友啊，当年广场我们天天在一起啊，那正义北京广场我们都在一起了。后来逃亡的时候互相想念啊，那时候我逃到苏联，苏联把我扔出来，就像今天扔这个华人一样，苏联今天俄罗斯把华人都扔到了这个绥芬河，残酷，我那时候也被扔出来，他是逃了2年多来到美国啊，这个以后再讲了，我还是问张王刚，我还没讲完，我还再讲一点。王刚来到美国呢，都已经60多岁了啊。他做了两件事儿，这个人非常的有头脑，而且有组织能力。他这两件事儿，说实话还是蛮影响深远，还挺大的。一个是这个，他画了一幅历史长卷，他组织了十几个画家呀，画了一个历史长卷。这个历史长卷，这个在有多长呢？有2公里长。2公里啊，这个非常非常长，这个历史长卷。那这个历史长卷叫浩气长流，然后呢，好像这个在中国现在收藏在中国的什么一个博物馆里，好像沈阳的一个抗日战争博物馆吧，还有在台湾展览的时候，好像这个连战呐、郝柏村呐这些国民党的大佬都来了，连战还给题词了，历史啊、这个浩气长流是。连战的题词在台湾展览，十几个画家把抗日战争240多个这个就为国捐躯的将军、少将以上的都画出来了啊！我看了，那个了不得。但是你知道那个共产党的将军就一个啊，就死了一个皮定均，哎呀，就死了那一个啊，左权好像啊，还有一个左权，我不知道他收没收进去，但是。大多数的死的将军230多都是国军的将军，所以这个台湾很重视这幅画的，这也是还一个历史的真实嘛，对不对？他做了这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儿，你想这么大的画卷要筹款要展览，哇！他这时候跑到台湾去啊，展览在美国展览在大陆展览，他跑，后来他就跑大陆就跑不了了啊，就不那么方便了，人家不让他跑了。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联络了这个正义啊、北明啊、陈奎德呀、我呀，我们几个就啊，这些刘冰燕的老朋友，或者是这个啊，这个我说晚辈吧，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在一起的这些老朋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刘冰燕的啊一个良知奖。我们有这么一个刘冰燕的良知奖， 这个刘冰的燕子粮食奖成立了以后呢，我们就每年评奖啊，每年都是老康在弄啊，这个你知道我们在弄这个粮食奖的时候，每一年我们都评，我们的评评了好多人，好像我们还评过胡耀邦呢，胡耀邦也是还评过林志英啊，今年是给了林志英啊，对不对？这个刘冰的粮食奖，然后呢这个粮食奖呢，这个主要是王康啊和郑毅啊，北明他们几个，还有王平啊，他们几个来弄那个，我是评委啊。这个我们评委我记得有王康啊，郑毅啊，北明啊，陈奎德呀、啊、还有张朗朗啊，林培瑞啊，不是 Link 啊，钱理群啊，我的老师钱理群，野夫，徐有余啊，这些都在这个评委里边。那我们还得有一个顾问群，这个顾问群就是列上了马悦然，大家知道马悦然是谁？这诺贝尔奖的文学奖的这个评委啊，马悦然。这个乌宁坤，乌宁坤大家知道刚刚去世，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啊，乌宁坤，乌鸡毛他爹啊，这个，然后还有这个于英石啊，我们的老师，然后还有邵燕祥啊，这个、张思之、蒋燕勇、鲍同，那这个文学奖。王康就竟然能够把文学界思想界，包括那些政治界这些人联络到一起来搞一个这个刘冰燕粮食奖。最使我感动的是啊，这个奖的钱呢、啊、我们一年评完了，每个人我们给$10,000。那对于我们评的很多人，就林志颖$10,000，对他来说就不是钱嘛，对不对？那胡耀邦也走了嘛，这个那你给他$10,000，我们给他家属了，你家属也不要嘛，对不对？你知道这$10,000呢、啊，都是王康个人捐出来的啊，王康个人捐出来的。这个王康也没多少钱，那在美国买个小破房，10几万。啊，住在那小破房里，我是每次到我家，我都请他吃饭，请他老郑我们这些老朋友聚到一起。哎呀，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们这帮老朋友，我住在洛杉矶，他们在华盛顿，原来我们在一起是经常聚，现在我在洛杉矶聚一次也不容易，我们就聚一次少一次了。这个说实话，真的，当然每次聚完，我们一定要谈到耶稣了，一定要信耶稣了。朋友们，赶紧信耶稣啊！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人类的盼望，是中国的出路。所以你看今天奏起我就多说了几句。那这个后来王康也有病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让王康拿钱了，他也没什么钱了，我们就大家捐一点啊，捐一点，我们都捐一点，就是给这个受奖的这个得奖人。所以他做了这两件事，我相信这个事会影响啊挺深远的。当然今天我大家跟聊王康，不是聊康，王康走了哈，没走呢啊，他我估计他这个身体状况可能啊时间不多了。但是在今天他非常清楚的时候，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这个多少年，我觉得我对他的这种期待，我心里边得到一种喜乐。我真是看到一个人信耶稣啊，未来天堂能跟我在一起，我们还能够在一起聊啊，我们还可以聊苏俄文学啊，我们还可以聊伏尔加河呀、啊、我们还可以聊这个重庆沙坪坝，我们还可以聊美国的普林斯顿、华盛顿，我们有很多可聊的，我们还可以聊我们那个马纳萨斯。所以各位朋友，我真的是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的有思想的人，越来越多的他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也盼望我们今天来到这我这里的这些老朋友、老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的这些流亡者，还没信耶稣的早早的信耶稣。你知道摩西在诗篇90篇说，人的生命是70岁，王康今年71岁，按照古代来说人过70古来稀啊，但是在今天来说其实还年轻呢，对不对？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如果你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过去了，你还能活30年、50年、100岁没问题的，但千万别被这新冠状病毒把你抓住，一定要小心啊，各位老朋友。 我今天跟郑毅说，我说咱们没有本钱的病一场了，我们俩都得过大病，郑毅是这个前列腺癌，他不过他不是晚期，他治的比较早，王长就晚了，他在中国就没有查，来到美国查已经是晚期了。那我呢啊，年轻得过那么大的病，我说我们要被新冠病毒给这个粘上了，我们就过不了这关了，我们就跟王康一起走了，回天家吧。但是呢，我盼望我们啊，大家小心，别被这个冠状病毒感染上，我们多活些日子，为了主的缘故来传福音，像我们这些老朋友，让我们这些老朋友多得救多好啊！天门关上我们都在一起，将来的天上我们都在一起，多好啊！对不对？我们在地上没什么盼望，真的没什么盼望，还能怎么样呢？就是中国民主了啊，那是我们盼望的，可是那也不是我们终极盼望啊。我们终极盼望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跟耶稣在一起，与耶稣一同坐席啊。我说那多好，咱们当然还是喝泸州老窖，喝你们四川的老窖，多好啊，跟主在一起。所以呢，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王康啊，我们盼望大家为王康祷告啊。这个一个思想家，生命到了最后的这一个阶段，就像摩西说，我们生命70岁，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老虎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了，对不对？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这么短的，但是生命短没有关系，生命要有意义，最大的意义，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也能够啊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最爱的人，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啊，能够领受着最好的祝福、最美的祝福、最好的救恩，跟基督在天下。我今天想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一段话，就勉励我们这些啊活着的人。在我们面对我们的朋友离开的时候，保罗其实不必太忧伤。我今天也跟老郑分享，跟郑毅，不必太忧伤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必太忧伤，因为我们相信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耶稣将来会把他带来。当号筒吹响的时候，第七号，我五月份开始我要讲启示录啊，我跟大家分享启示录。从第一章分享到最后，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耶稣会来，会把他们带来，把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在我们之前的带来，让我们与他们相遇。所以基督徒，我们有盼望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在，我们今天可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也盼望我们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早像王康弟兄一样，我今天叫他王康弟兄，在主里边我们永远是弟兄。好，上帝祝福你们各位朋友啊。我晚上还有新月课，我这个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吧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与你们同在。